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，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呢，我杨天成来主持。那另外一跟我搭档呢，不是童真，因为童真放假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代班，就是文慧。哎，
对，我来代班了。哇，这个数一数文慧呢，在良友电台呢将近30年呢，这是我第一次参与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
是吗？哇，
对，第一次，
难得难得。
好，我要记起来，2023年1月20号星期五是我第一次参加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
嗯，
我要来学习的。
所以正好接近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，
对对对，
所以在这个当中能够一起参与，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事。
好有意义啊，对我来说。那我来学习嘛。嗯，像刚才呢，听众呢就是 Dosti 是吗？
嗯，
亲爱的 Dosti， 你们好。
嗯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也一起来问候我们的所有听众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去听，一起来去参与。
好，
其实人生当中呢，我们每一天呢有不同的一些困难、一些问题，比如像童真请假不能来。我们需要有人来代班。
哎，
其实人生当中都是这样的，有些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有些需要呢能够去解决。那我不知道文慧呢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是想找人诉说呢，还是找主来诉说呢？
我通常会找主，可能是因为呢我多年是一个人在外，所以呢很自然的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找主，对不对？不像呢在老家呢有亲人在旁边。那但是呢也需要找人说，不然的话呢你一个人呢闷在肚子里，虽然可以跟我们的主说，但如果你不跟人说的话呢，第一个你会越来越自闭的。
嗯，
第二呢就是哎，你就丧失了使别人得祝福的机会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找别人说的话，别人帮助你，别人呢支持你，那他就在主面前得祝福啊。
哦，对呀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种想法啊，就是你不是找别人来去诉苦，而是说得祝福，双方都得祝福。
对对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你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诉说，你讲，只是一个人听，但是如果你出去很多的不同的朋友，或者打电话，或者用电子的平台来互动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啊。
对，我自己很深的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啊，我相信大家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因为疫情，我们可能在外地已经有几年没办法回老家。很多年以前呢，我也是一年拿一次大假回家的，就像春运一样啊。那时候呢就会觉得哇，一年回一次家，每次回到家就会觉得这个想吃那个想吃，然后跟家人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呢隔了将近3年再回一次老家，哎，就觉得好像呢比较稀松平常。当然见面那种激动的心情还是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平时在电子媒体上常常就已经可以视频了。
嗯，
所以那个感觉好像是很亲近的。
嗯，所以呢其实呢真正的亲近呢，如果面对面是最好的，但是在很多限制的当中，我们依然可以去互动的。
对，
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耶哈雅卷第9章的诵读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，有一个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的。
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葡萄树。和你一起走进天津隐之乐耶哈雅卷，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
饮之乐夜哈雅卷第九章。二撒走路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天生瞎眼的人，他的门徒问他：老师，这人生下来就瞎眼，是谁犯了罪？是他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二撒回答：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真主的作为。趁着白昼，我们必须做那派我来的那位的工作，黑夜一到，就没有人能工作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顿哑的光。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了一些泥，把泥抹在那盲人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。希罗亚就是奉派遣的意思。于是他就去了，洗完了，走的时候就看见了。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说：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的说是他，有的说不是他，只是像他。他自己说：是我。他们就问他：你的眼睛是怎样治好的呢？他回答：那名叫尔撒的人和了一些泥抹在我的眼上，对我说：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。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：那人在哪里？他说：我不知道。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尔撒和了泥治好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。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，他告诉他们：尔撒把泥抹在我的眼上，我一洗就看见了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：那个人不是从真主那里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另外有些人说：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险迹呢？他们就起了纷争。他们在对那盲人说：他既然治好了你的眼睛，你说他是什么人？他说：他是个先知。耶胡德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，现在才能看见的，于是把他的父母叫来，问他们：这是你们所说那天生就瞎眼的儿子吗？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呢？他的父母回答：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，天生就瞎眼，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，我们不知道。谁治好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问他吧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可以替自己讲话了。他的父母这样说，是因为怕耶胡德人。原来耶胡德人已经定好了，不论谁承认尔撒是麦西哈，都要把那人赶出礼拜堂。因此他的母亲说：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你们问他吧。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叫来，对他说：你应当归荣耀给真主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那人回答：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，现在能看见了。他们就问：他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他怎么治好你的眼睛呢？他回答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不听，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？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？他们就骂他说：你才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穆撒的门徒。我们知道真主曾对穆撒说话，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那人对他们说：这就奇怪了，他治好了我的眼睛，你们既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们知道真主不承领罪人的祈求，只承领那敬畏真主、遵行他旨意的人。自古以来，没有人听过天生就是瞎眼的，有人可以治好他们的眼睛，
这人若不是从真主那里来的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他们说，你的确是在罪中生的，还敢教训我们吗？就把他赶出去。尔撒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的时候，就对他说，你信人子吗？他说，先生，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？尔撒说，你已经见过他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人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向他磕头。尔撒说，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，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，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。有些和尔撒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？尔撒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是瞎眼的，就没有罪了。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。
这个人生来瞎眼，所以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解决，也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事情。但是主呢，遇到他的时候主动的让他眼睛能够看见，而且呢，你看到他这个人呢很有信心，愿意能够得到主的帮助，所以他也抓住这样的机会，主呢真是医治了他生命很大的转变，所以他能够看到这个世界，而且他的心眼也开了。
我觉得呢，在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历史的见证里头，神迹启示里头呢，有很多触发人心灵共鸣的点啊。那么让我们会有很多的反思，其中一个就是当他眼睛看见了，反而那些睁着眼睛看见这个神迹的人反而是瞎眼的，
他们不信
呢。对，他们不信，他们甚至呢想呢遮盖这件事情，那就说这个人呢，哎，你明明是看得见的，你是在说谎吗？用各种的理由就是想要去否认这个神迹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让文慧在想，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不见，那我们可能有眼睛但我们看不见，也就是所谓的盲点。盲点，我们有没有盲点呢？哎，基督徒有没有盲点呢？
对呀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拦阻，我们自己的障碍。
是，
就像这些人呢，其实他们明明看到这个人得到医治了，但是呢他们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主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？那明明这个主呢犯了这个律法了，这个人呢也在这个当中呢到处去讲他的见证，所以呢这些人呢觉得很奇特的，
就是他们执着在一点。那他们为什么执着在这一点呢？可能是因为他们里头的骄傲，可能因为他们里头的信，也可能因为他们没办法去理解他们看到的事情。
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律法，那一天你什么都不可以做，连医治也不可以做。但是主偏偏就在主的那个日子来去让这个人得到看见。所以呢你也觉得这个主呢其实是在考验人的心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，他也知道人的心，但是就看看人是不是真正的来去相信他，来接受他，来敬拜他。
对，
只有这个瞎眼的人跟他的一家人能够得到医治，而且敬拜主。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官员宗教上的人物，他们反而不信了。
那这个就是说呢，可能我们心里头有一些的盲点，阻挡了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去寻求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。这个是我们有的经验。譬如说你很急在找一些东西，奇怪的在哪里，那个一急呢就让你呢看不见原来那个东西就在你旁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天成老师就问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找人帮助吗？那如果呢你有盲点的话，可能那个帮助就在你身旁，但你不一定知道。
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我相信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《天经》中的妇女。
我相信你是我的唯一，我相信你保守我的心，我不为明天忘记。 听我声音，我交托生命中的一切，因你应许如此坚定，我要献上我的生命，顺服你旨意而行，在你身边不曾离弃，我一生最
各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，
尔萨的杜阿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也教导跟随他的人应该如何杜阿。杜阿呢，包括与主说话、倾听、赞美、祈求、为人代祷、吐露忧伤或沮丧，像与朋友对谈一般。主要我们杜阿，尽管我们无法确知在天上杜阿到底是如何产生作用的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杜阿确实是经历主大能的一个有效途径。天经里记载了一些杜阿的妇女，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榜样。她们是因为信靠主而杜阿，主也回应了她们的恳求，有时甚至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做出了答复。对犹太妇人来说，不能生育是一件羞耻的事。中国也有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的说法，你是否也面对着不能生育给你带来的种种烦恼，或者其他难以面对的伤痛经历呢？在天经舍木未来记一二两章中记载了一个不孕妇人哈拿的故事。哈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士师舍木未来的母亲，她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在外人眼中她过得还不错，丈夫以利加拿很爱她，每年献祭的时候会给她双份的祭肉。丈夫体贴她，看见她哭便安慰她，但在哈拿的心灵深处却有一个伤痛的烙印。她明白一件事，丈夫虽然爱她，但丈夫仍然渴望能有儿子，所以在她以外丈夫还是要娶另一个妻子来传宗接代，这是哈拿心中永远的痛。然而对于这痛苦，她无话可说，因为自己实在不能生育啊。主借着丈夫给哈拿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功课，让她看见人间的爱是何等的有限。她可以有一个很理想的丈夫，但仍然无法使心灵深处的缺憾得到满足。 哈拿的另一个痛苦就是被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奚落。什么未来记1:6说，因为主使哈拿不孕，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，使他苦恼。天经虽然没有记载那个女人如何激动哈拿，但我们可以想象出其中的痛苦挣扎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哈拿却没有跟对方争吵或者争风吃醋，他只将这些事带到主的面前，向主流泪的杜阿，并借着杜阿胜过了对方的挑衅。主借着这些事使他学习过杜阿和依靠主的生活。哈拿是一个很会杜阿的人，他的杜阿是伤痛流泪的，是倾心吐意的，又是蛮有信心的。天经说，他杜阿之后面上就不再带着愁容，那就是他信心的表现了。这信心是从主而来。哈拿在主面前许愿说，万军之主啊，你若是看顾婢女的困苦，记得我，不忘记你的婢女，求你赐婢女一个儿子，我就要把她的一生献给主，不剃她的头。这杜阿不是说自己的需要和愁苦，而是先宣告主的名和大能。万军之主，这是旧约第一次称呼我们的主，这是哈拿对主的认识和倚靠主的信心的展现。我们也看到，他祈求的根本动机是，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和所领受的都是属于主的，并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。他愿意将所祈求到的再奉献给主，他是为了主的国度而杜阿。当主应允了他的杜阿后，他就按着自己所许的愿，将舍木威莱献出去侍奉主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怀着伤痛的心来到主面前杜阿的人是何等蒙福呢？主垂听了哈拿伤痛的祈求，这杜阿冲破了在人看来无法冲破的难关，胜过了在人自己不能控制的局面，终于得到了主所赐他的儿子。同样，主也顾念你的伤痛，万军之主已经看见了你的苦情，他并没有忘记你的需要。列王记下20:5说，我听见了你的杜阿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让我们仰望主，将所面对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，用诚恳的杜阿向主倾诉，求主怜悯。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见。
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妇女哈拿，她面对她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她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诉说。当然她也跟人讲，但是问题人也不能帮助她，所以呢她在主的面前真是很迫切的来祷告来杜阿，结果真正主来医治了她。
嗯，是其实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天成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。至少文慧在看的时候啊，我刚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故事时呢，我就在想，诶，哈拿的杜阿呢，是不是有一种条件交换呢？
当然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真正来到主的面前，希望主能够给他一个结果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心来去向主来去祈求的。因为你想想，不要说在那个时候，在中国也同样的，如果你没有小孩没有后代的话，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。
对，
所以他祈求主让他能够得到医治，让他得到释放，更是能够有下一代，而且他把他下一代给奉献给主，我觉得也不是交换的。
是，我后来就越看越明白， 那我赞成了天成老师的说法，就是呢，他的心是完全的向主降服的，而且他是真心的在主面前寻求出路的，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结果他真正的经历了主，而且他的这个儿子也最后来为主来摆上，来服侍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去经历了主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的对主有个感恩的心，有个回应的心。好像那个瞎子，当他能够真正的经历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到处来去讲主如何的医治了他。虽然他不是很明白那个救恩，明白那个真理，但是呢，他愿意来为主做见证。
所以我明白他们两个人呢，都有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督阿。那虽然呢，好像呢，这个中间，哎，我们看到有一点，好像有点类似条件交换，但不是的。你看到他们得到帮助之后，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去回应，然后甚至把他们得到的帮助给还回来，奉献出来。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信心行动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非常重要。这个瞎子他有对主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相信主能够改变他。同样的，哈拿也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他很迫切的什么都不顾的专心的来祷告的时候，真是主让他真正的有了下一代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对主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相信主是全能的，相信主是医治的，相信主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经历的。
亲爱的 Dusty，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节目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欢迎你透过短信与我们分享你的感受。
最后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《引之乐·马可卷》11:22-24。
尔撒回答他们，你们对真主要有信心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说移开，投到海里，只要他心里不怀疑，相信他所说的会实现，就定然为他实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恳求祈祷的，只要相信能够得到，就一定得到。
对主的信心，你相信能够得到，就一定能够得到，这是主的应许。当你凭着应许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你一定经历主奇妙的恩典，奇妙的大能。就像这两位他在主的面前能够这样的迫切的祷告，你可以也同样的经历这样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文慧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赵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见。